对，这个最近几年来是确实是屡有发生此类的事件，过去这个可能是规模没有这么大。那目前那个韩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是五个朝鲜士兵越境，然后在中国实施抢中国境内实施抢劫，然后并且和中国的军人发生了交火，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因为过去的一个虽然我刚才提到是屡有发生，但是呢它的规模没有这么大，往往过去呢往往是一两个朝鲜士兵，最多是两三个人士兵这种过境越境的行为，越境抢劫。
嗯，
这次一下子过来五个朝鲜军人，那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朝鲜士兵总是会到中国境内来进行抢劫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目前来看主要应该还是和朝鲜国内的经济状况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朝鲜长期以来这个在经济上是状况比较恶化，因为受国际的封锁，再加上那个天灾的原因，粮食供应是一个大的问题。按照朝鲜这个先进的政治体制，就是说在朝鲜的这种体制下，最应该有保证的军事，最应该有实物保证的，就是应该是军人，先军政治，尤其是军队优先嘛，一件事情军队优先，
是
包括在吃的问题上，军队优先。但是现在军队都吃不饱饭了，那说明那个现在朝鲜这个粮食问题其实应该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有一些分析的文章就是说，有一些士兵呢，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抢劫行动，是不是也跟他们就是非常极端的想找一个别的出路，所以他可能会逃到韩国啊，可能会到这个中国境内去出现这个越国境逃跑这样的情况。
前两天在香港就出了一个事情嘛，一个朝鲜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一个高中生，也是脱逃，然后那个去了香港，韩国驻香港的总领馆，然后就真是庇护。在这里面应该也是反映了这个现在就是朝鲜那个问题也是在逐渐的暴露出来。
也有媒体提出说，出现这个朝鲜士兵到中国境内抢劫也好，或者说他们这个越境等等的情况也好，都是韩国的媒体爆出来，而中国的媒体很少报道，是不是因为中朝两国的关系在历史上还是我们以前所说的一衣带水，就是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呢有一点护短的意思，这一类的报道很少。
对，因为它是比较敏感的事情。据我了解到，那个好像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官方看到，我们看到的那个所有的像信息都是来自于这韩联社的这样一个信息来源，信息源是比较单一。我听说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些朝鲜人可能不是朝鲜军人，有可能是朝鲜的农民，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中国官方或者是中国媒体的这样一个确认。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判断。我个人就是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中国政府不应该保持那个沉默，这应该事关中国国家安全、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政府啊，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应该不能够保持沉默。
对于在边境生活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确实有点担惊受怕。中国政府之前有没有采取过一些，比如说加强边境的警备这样的措施？
加强确实有这样的措施啊，加强边境的防守，但是这种陆地的边境防守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那个对面来过来，实际上是没有太大难度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那个军事硬件条件、软件可能都具备，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墨西哥的陆地边境防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每年都有无数的这些来自中北美洲甚至拉丁美洲的这些逃跑的这些难民通过非法的途径越过美国墨西哥的边境进入美国。换到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中国试图想加强这个边境防守，但是依然有漏洞。
作为在中国的学者，你认为是不是可以向政府建议，通过向政府对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严肃军纪，来杜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
当然这是应该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悲观，因为朝鲜政府对他最基层的这个控制力到底有多强大，还是一个未知数啊。因为这样类似事件太多太多了。
那你会怎么评价现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呢？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一个外界的重要的负资产就是朝鲜。
负资产。
中国的国家对负面资产。中国的国家形象已经被朝鲜拖累得非常严重了。因为朝鲜在国际社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无赖的形象。朝鲜的核危机引发了这个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一个严重的事态。比如说最近的这种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这个事情实际上说白了就是，首先的根本原因是朝鲜无视国际规则，无视联合国的制裁，悍然进行这个核试验，然后进而让中国陷入了整个外交的被动，部署三发导弹系统，中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中国极其不愿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大的系统，但是没办法，中国没有办法对朝鲜施加影响力，没有办法改变我朝鲜的外交决策，不能够让朝鲜放弃这个核试验，所以我们只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过去我们很多人觉得朝鲜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朝鲜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战略缓冲，就是一旦如果南北朝鲜统一之后的话，意味着美国军在朝鲜半岛部署军力可以直接到中国的家门口，就如果有朝鲜这样一个中间缓冲地带存在的话，它不会离我们这么近。但是现在看所谓的战略缓冲到底有意义有多大，大德导弹系统是不是一样可以越过来的，而且那个现在谁的战略缓冲还不太好说了，现在成了朝鲜把拉到中国垫背了。